爱广播，在这个十二月的时候呢，我们呢都是非常的忙碌的。上个礼拜呢已经说好了，整个十二月的推广呢，万峰都已经堆满了。康宁老师好。
万峰好，听众朋友好。真的十二月呢，不单是我们节目忙碌，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我知道呢作为信徒在教会里面也是忙于侍奉的，对不对？
会不会是因为呢我们有很多事情本来就应该今年做的，但是我拖到最后一个月才完成呢？
应该不会。不过呢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多一点，做多一点，也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气氛呢跟更多的人来分享。好像我家呢平常好像招待客人没那么多，到十二月呢就特别多。
嗯，对，我也得招待，因为呢他们说没来过你家吃这个冬至的那个饭，所以呢来你家吃那样。
不知道为什么要等十二月才来你家。
对呀、啊、
平常都可以来。
对
呀、
啊、有个借口嘛。
对、啊、
那我们 iRadio 爱广播呢也有个借口十二月、
嗯、
因为呢我们的哲理有神呢播过这个礼拜以后还有下个礼拜以后呢就没有了，所以呢、
啊、
我们呢
播完了
就安排了一个也是广播剧。我知道听众朋友喜欢广播剧、
嗯、是。那这个广播剧我觉得有点特别的。
什么、
因为呢不单只是爱广播节目的、一个元素或者是产品，而是呢我们跟广播梦工厂这一个的算是什么呢，是一个活动吗？
算是什么吗？
还是一个课程吗？我们就跟他合作。哎、
嗯、
就是呢透过这样的广播剧呢也可以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实习一个的功课，让我们的学员呢来参与在其中。
嗯，对了，所以呢我就前几天呢小唐就跟我说，嗯，我想做个广播剧。
嗯，
那做什么广播剧好呢？圣诞节有没有旧的？我说哎，别写旧的，来个新的。于是呢我就很兴奋的就写了一套
是
圣尼古拉斯的故事。
哎呀，为什么不写耶稣的故事，要写他的故事啊？
因为圣尼古拉斯呢他就是圣诞老人的原型。
哎，我知道。
那我呢就想，平常都是我们只是在说说说嘛、
嗯、
那到底他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嗯、
那就试试看用广播剧去演绎出来。那很快呢就一群的弟兄姊妹呢就参与了这个广播剧，然后我就发现我做错了一件事。
做错什么了？
女性的角色不够。
哎呀，
就六个男的两个女的那样、
哦、
大概是这个比例。
哎，这个也不是你的错，因为
古代嘛，
常常在那个年代就是男性主导嘛。
但是其实呢尼古拉斯呢就帮过三个女孩。
对呀、啊、至少三个女
孩。我只用了姐姐就算了。
哦，
我没加了妹妹还有妹妹的妹妹。
哦，
我所以我有点后悔。
嗯，
叫了出来。所以广播剧的稿件呢也得，我也得继续成熟下去啊。
是的，作为监制呢、嗯、也要学习。好，那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真的是爱广播。除了在节目当中播放呢，也是一群爱广播的人呢来参与在其中。
特别招募，如果你是男的
啊，
非常需要你的参与。
哎，
就是这个尼古拉斯的故事呢，去我们去录音录制你的表演。录制你的角色，记得呢有个表格要填写，有就分布选你的角色。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有了这个剧本呢，其实角色怎么定呢？我们就让所有的学员都可以自由来参与。
对，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你找一个团队选个演好。
对，
第二个方法就是，哎，我只有一个人，
那你一个人演所有角色
也行。那就有第三个方法，你就一个人只演一个角色。
对，那怎么成为一个剧呢？我们收到以后呢，就会根据每一个人的表现，选出那个角色演的最好的那一位，然后呢，就把所有的这些我们选出来的角色呢，重新拼合在一起做后制，成为一个广播剧。
嗯、
哇，我觉得这个工程蛮浩大的。
对，所以。 有没有人想学后制呢？来帮帮我们啊。
暂时我们有技术人员会帮忙的啊，但是呢，我一想到我就觉得厉害了。这个的活动呢，出来的是很精彩的，我希望很精彩，还是呢会隔着时空，大家的演绎不一样呢？我们就看看，
可能也会
看看那个效果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它的啊，这个成。就是我们制作的过程是这样的，到底呈现出来怎么样呢？有一点期待，好还是坏，我们一起来评赏。
好，那这个栏目呢就会在12月12号截止，所以快点到良好电台的网站首页里头已经可以点开这个圣尼古拉斯的故事，你就去下载剧本然后录下来就行了。
是12号才截止，哇，我们
现在就7号嘞，
圣诞节就要播出，我觉得你们很厉害耶。
不，与我无关，其实都是剪接的厉害啊。那我们这个栏目呢会在12月28号跟29号播出，因为圣诞老人嘛，他通常就是节后才拆礼物嘛，所以呢就放在节后。还有你知道我们良好电台通常都是节后呢没这么多节目，我们就突围而出啊。好，就28、29号记得收听。好，那现在就交给景月老师，哲理有声。
哲学就是智慧之学，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欢迎来到哲理有神。
听说1000多年以后，有人发扬了我在哥林多前书所设置的对比，荣耀与实价。我要去看看这位哲人。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十架显明罪的真正巢穴，不是在肉体中，而是在我们属灵的渴望中。保罗说得好啊，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
啊。我竟然听到我的名字，我突然出现会不会吓坏人呢？哎，路德，路德，我就是保罗呀，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人。
好，我刚才念你的话，你就出现了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我见到真的保罗了，还是活的保罗了。哎呦，
活的。我想知道你是为何对十架的神学开始感兴趣的呢？
你正是保罗吗？
当然，当然了。
我跟你说了哈，这就说来话长了哈。我们这个时代呢，宣传这个善功、赎罪券的功效，不仅是在教会里，而是在讲台上宣传，说购买这种商品的人，有没有真正的信心与悔改，都可以照样得救。
哎，刚刚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在教堂的门口贴了，他们竟然公开售卖赎罪券，这比在店外买卖银钱还恶劣啊。
嗯，
真是岂有此理啊。
是的，
从我们传天国的福音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啊，必须加以制止啊。
是啊，所以我就决定从更新讲台开始，究竟要用什么经文又或者是话语可以更新呢？我就读到你写的《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说，我看到你用十字架再次强调，救恩不是靠人的智慧或者能力得到，只能透过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才能够得救啊！这给我灵感啊，我就一连写下了28条论纲来论述十字架的真理。哎，您过目一下吧。
哦，28条，这么多。哎，都是讲什么呢？
来来来来，
哎，我先看一看。荣耀和十架，荣耀是基于人的行为的信心，十架是基于上帝作为的信心。荣耀表面看起来很辉煌，十架总是看起来很反常。荣耀是必死的，十架是永恒的。啊，我知道了， 看起来你是把我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的开头再次的阐释解释了一遍，更详细更深刻了。救恩是出于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终点，也是起点，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哎，我觉得你理解得非常好啊。
哎，前辈前辈，不敢当不敢当，希望我没有曲解您的意思啊。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我们能够存留写作，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哎，路德呀，你做的真是很棒
啊。谢谢，
真是相见恨晚呐。
苦旧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背起我的十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为魔鬼控告，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作我中宝，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梦救赎恩典的记号。
听众家人好，这里是哲理有神的会客厅，我是景月，坐在我旁边的呢是一位新朋友，我们请他出出声好吗？
大家好，我是张琴。
欢迎张琴老师，鼓掌。好，那我们今天来谈的呢是一个看似比较宏大的话题，叫做马丁路德的十架神学，那就请听我和张琴老师一一为您分解吧。我在写作这个广播剧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谈到保罗跟马丁路德嘛，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也提到了十架，虽然他没有用十架神学这四个字，但是他一直在强调十字架十字架。虽然这个跟当时教会里面的分帮分派的这个情况有关，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之后马丁路德提出十架神学，提出这个28条海德堡论纲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我就来请张琴老师为我们读出哥林多前书1:22-23好吗？
好啊，那你说犹太人需要神迹，希腊人需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这里提到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那我们都知道说哲学起源于希腊，希腊人追求知识、学问，追求人间的哲理，他们心目当中的神其实是高高在上的，不食人间烟火，也不问民间疾苦。对于他们来说，神就应该在上面高高在上，应该捧着，所以他们其实是比较难理解永恒的神会卑微的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并更难理解这位神会介入人类的历史，成为一位有喜怒哀乐、有情感、会软弱，甚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所以希腊人所崇尚的知识最后成为了他们接受福音的绊脚石，因为对他们来说，十字架的信息在人间的这个学术流派、学术领域当中是不入流的，是搬不上台面的。关于自然存在的和世界如何形成的，才是他们探讨的、认为的是高尚的理论，也是他们关心的重点。
那我想请问张琴老师，你是怎么理解说犹太人是要神迹这句话呢？
犹太人他从旧约开始就经历很多神迹，如果追上就最大的神迹就是出埃及的时候，神就从那里拯救他们嘛，到耶稣来，在福音书我们也看到，他也求耶稣给他们看到神迹，
很多神迹，
对于犹太人来说，如果看他们的历史，他们其实想求的就是神将他们从被那个管辖之下，就是被罗马政府的管辖之下，把他们拯救出来。这个是他们一直期待的，也是他们期待的弥赛亚为他们做的事情。所以他们不知道，其实耶稣钉在十字架以后复活才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如果他不接受这个的话，其实福音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因为耶稣不但是要拯救犹太人，他要拯救整个世界的人。
对，所以对于犹太人和希腊人来说，他们无法接受，他们也无法理解福音竟然是以这样的卑微的方式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那圣经当中其实经常会用这种表面的矛盾似非而是，英文叫 paradox， 去来传讲属灵的真理，也是神做事的一种特殊的法则。我想请问张琴老师，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似非而是，看似表面矛盾，但其实神用这个矛盾成就了大事的经历呢？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想起一段经文，就在约翰福音12:24，那你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这个经文呢，其实是我初信的时候一个生命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记号。就要谈到我的得救见证。那其实我毕业出来第一份工作就有身边的同事是信耶稣的，他就向我分享他的见证，也还有跟我传福音。其实那时候我也在思想信仰的事情。其实我去过佛堂去听那些讲课这样子。有一天我就问那个同事为什么他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他告诉我耶稣是一位真的神。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回应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然后呢，有一次他也跟我分享经文，就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其实当时我妈妈病了很多年，我就希望神垂听我的祷告，然后帮助我的妈妈。所以我就稳定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后来我信了一年以后了，我妈妈就因为病她进了医院，然后突然就在医院去世了。妈妈的离开给我很大的打击。她去世的时候其实还没有信主，我没有机会跟她分享。所以对我来说在信仰上也是很大的冲击。就我妈妈死后了，我就不断问神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然后也不断去继续看圣经啊，看书啊，祷告，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后来神就借着一本书，一句经文，就是这一句经文给了我，我觉得是神给我的回应。妈妈死了以后几个月，有一期我同事跟我聊天，他突然跟我说你看起来很平静很坚强这样。我就告诉他，其实当初我自己也害怕，妈妈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面对不来这样子。所以我知道这份平静和力量不是从自己而来的，就是我可以坚强面对，是神给我的恩典。虽然妈妈的那个去世给我的打击挺大，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就大大经历了神的真实。而且他真的回应了我的疑问，还亲自来安慰我，开解我，还帮助我， 还有给了我一个，我也不知道，他就给了我一个坚强的心去面对。我就自己去亲身经历他是一个真神。
你说到这个事情就是关于经历的啊，我也想到我2021年的暑假，我去参加我们教会组织的夏令营去服侍，是敬拜队的服侍。当时其实我是在，因为是还没有申请到这个研究生，所以当时是处在很焦虑啊，然后也很痛苦，不知道前路在哪里的一个状态。当时在参加敬拜队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挺忧郁的。但是回来之后呢，就经历了一次属灵的小高峰，就感觉是圣灵同在在我的心中，让我有从内而外发出来的喜乐。我妈妈说那一个礼拜我的嘴角都是微微上扬的。
哦，这么好。
所以我也体会到这一点，说我想到哥林多后书的6:9-10说，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是保罗写的。保罗其实非常善于运用这种看似矛盾的这种例子来阐明福音的真理。那其实十字架的真理也同样是这样子的，看似是愚拙的必朽坏的，但是其实是智慧的不朽坏的。看似是愚拙的，我想请问张晴老师，你觉得这个愚拙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这个不是解经了，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愚拙的就是没有人会选这一个方法来做事情。
对，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被认为是傻傻的，然后不懂得变通，看似是一根筋的，选择的是世界上的人都不会选择的一条道路，
就是
没
有利益，
没有前途，没有前途，也没有前途。但是十字架就是这么一条看似愚拙实则是不朽坏的智慧的道路。我想请问张晴老师的是，十字架我们都知道十字架它是一体两面的，既代表了刑罚神的愤怒，但同时也代表了神的慈爱与祝福。那有一句话说，有人说十字架的这个之所以是难以忍受的，是因为它的痛苦来源于与神隔绝。神似乎是在十字架上隐藏起来了。你认为十字架的这个试炼，它真正的这个良药应该是什么？
今天不是讲路德吗？路德他写过一本书叫《论善功》。
论善功。
论善功，里面就提到，有一个内容讲到，当人遭受身体、财产、荣耀，还有朋友或者其他的损失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会相信自己蒙上帝的喜悦，而且上帝将带小的困苦分派给他们是出于慈爱。那其实我们就很难想象，似乎苦难是上帝展现对人更大慈爱的工具。但是上帝这么爱我们，怎么会让痛苦还有伤害加在我们的身上来显明他的慈爱了？
对啊，
这个就很难明白。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下，才需要我们对上帝保持一个敬畏，还有不离不弃，然后超越我们个人感受的一个信心。
是的，我觉得信心才是我们面对十字架试炼的真正的良药。
是的，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生活的不同处境都可以经历到神的爱，开心不开心，高低起伏，什么时候都可以。苦难或许有时候是神给我们的工具，但是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苦难是免不了的，所以也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神的爱的一个处境。但怎么样可以更深经历神的爱了，就没有一个方程式。但我觉得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要继续的信靠忍耐，然后等待与神相遇的一刻。
我们也时常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极大的软弱当中却找到了最大的力量。 在我们绝望无助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是神能力的源头。神能力的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嘛，这种矛盾的经历其实就是信徒非常平常的一生的一个挣扎吧。
但是没有这些的经历的话，我们对神背后这隐藏在背后对神的认识或者他的属性的那方面，我们的认识就很不一样的。
对，就不会增长，我们的信心也不会经过试炼得到增长。所以这不仅是耶稣的经历，保罗的经历，路德的经历，同样也是我们普通信徒一生的这个经历的试炼。
是的，但是透过这个试炼，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去紧紧跟随耶稣，直到见他的面。
对，我想这就是十字架的神学所将要带给我们的启发吧。
是的，我们也要背耶稣的十字架，而不是追求荣耀成功。
对，不是追求荣耀成功的这种成功主义或者是成功神学。
是的，这个很危险，会把我们带离十字架的神学。
对，而且是经常是不自觉的无知无觉的时候就已经潜入我们内心了。
是的，而且还会觉得没问题，这个就是很那个危险。
对，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这个哲理有神还有最后一集的内容，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景月。
我是张晴。
拜拜。
拜拜。
哲理有神收官季临近圣诞，与景月聊聊苦难中神的恩手同行。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故事，有点特
别。众生的节拍，路旁合唱的诗班，一年一年，你试图听出个大概。
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
十二月十四日，哲理有神景月心底话等着您。
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耶稣他能代替一切。
这个礼拜呢，开始了我们的教会年历家庭崇拜。徐姊妹呢就已经说了，上个礼拜新鲜出炉的教会年历家庭崇拜节目真好，接地气，很实用。感谢台前幕后的参与的牧者老师们辛苦了。那劝慰子就说呢，这个是精简的崇拜，非常干脆利索，绝不拖泥带水，半个小时的节目就这么快结束了。
另外呢，劝慰子继续说呢，他说六集的哲理有神呢制作下来真的是可以写一个博士论文了。
博士论文不是这样写的，你要写一个题目，不是写六个，写六个太多了。
那你把它包在一个题目里面就可以了。制作的实在太好，非同凡响，所以呢他是给大拇指的。尽管呢有一些哲理呢不太懂，那后来呢就经过景月老师跟小燕老师的讲解呢就清楚了。
另外呢2529呢就发现我们圣尼古拉斯的故事的剧本，他说写得太精彩了，我试过演绎了旁白还有大女儿，证明你是女的啊！快点，有男的快点来参与圣尼古拉斯的故事，好喜欢，稍后有时间再录再提交，那希望大家快点提交了。
希望呢你这个信息呢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兴趣一起来参加。
好，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晚风，
我是康宁，
拜
拜。
愿你来修见我，愿你来修见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愿你来修见我，愿你来修。